世界杯足球比赛，伊朗球员一幕令到中国网友沸腾，逐渐同中国脱欧，美欧贸易升温。在华30年的台商警告，到中国经商必亡。二十大后，台湾九合一大选有何不同？台北最受关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世界杯足球比赛的赛场上，伊朗球员的行为令到中国网友沸腾。星期一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 B 组的小组赛上，伊朗队和英格兰队进行比赛，但是当伊朗国歌在哈里法国际体育场 Khalifa International Stadium 响起时，11名伊朗球员一面冷漠又严肃地企喺度，拒绝唱国歌，用这个行动来抗议伊朗政权的暴力行为。视频显示，观众席上一名戴着头巾的女士眼含热泪地鼓掌。在球赛现场亦有球迷举牌支持伊朗国内的抗议示威。伊朗球星贾汉巴克希赛前表示，球队将集体决定是否拒唱国歌，以表示支持伊朗的反政府抗议民众。伊朗队队长哈杰萨菲 Ersan Hassavi 亦表示，他的球队同情国内的反政府抗议活动。32岁的哈杰萨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后卫，在伊朗世界杯揭幕战前夕，他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政权对反对抗议者的致命镇压中受害者的亲属表示同情。他说，国内的情况并不好，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国家的条件不正确，我们的人民亦不幸福。伊朗22岁的库德族少女艾美尼 Masha Amini 因为没有戴好头巾被警察拘留，并在9月16日死亡。之后伊朗全国陷入长达两个月的抗议。据伊朗人权组织称，伊朗政府的镇压已导致近400人死亡。之前已经有一些伊朗男女运动员做出了支持抗议者的行动，包括不唱国歌或者在球场上庆祝胜利。哈杰萨菲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们的人民，我们在这里努力工作战斗，在球场上表现出色入球，为伊朗人民贡献自己。我希望情况会好像大家所愿地发生变化，每个人都会幸福。在中国大陆的微博上，伊朗队开场未唱国歌这个词条已经成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微博网友留言说，虽然这一场足球比赛输了，但伊朗这个国家大有希望，但亦有人担心他们的安全，这样还是否能够回国啊？推特网友亦议论纷纷，伊朗哥们是真汉子。还有网友贴出中国方舱医院和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的对比画面，感慨地说，同一个时间里面的两个世界。亦有人感叹，只有中国缺男儿，足球不行，做事亦不行。但有人回应说，中国真正的男儿都在监狱里面，否则就已经逃出中国。在伊朗人因为一名女子被警察打死而抗议的同时，大家想到了今年初在中国发生的江苏徐州丰县的铁链女事件，铁链女被虐待拐卖的非人遭遇引起全网震惊。但一些为了铁链女发声的人却被拘捕，其中包括中国网名家访谈栏目制片人、导演兼作家黄胜强和广西维权人士陆辉煌。据维权网11月20日发布的消息，陆辉煌当日被广西贵港市法院一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因此有网友感慨地说，伊朗人仍然在抗争暴政，独裁政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南北朝鲜为何还没有动静？某种意义上亦讲明伊朗政府并非最邪恶最血腥的。星期一的世界杯足球比赛，最终英格兰以6-2战胜伊朗队。但有网友说，我仍然要向伊朗球队鼓掌和欢呼。受美中关系下滑和俄乌战争的影响，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公开统计显示，今年以来 美国对欧洲的进口额已经超过对中国的进口额。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指出，随着美元走强，欧洲公司在美国市场获得大量优势。只在9月份，德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同比增加了 50%。而另一方面，美国亦成为欧洲最大的能源和军事供应商。这个做法令到美国能够取代俄国的地位。美欧之间的进口贸易高于中国，这个是本世纪以来首次的巨大转变。同时有很多欧洲的公司亦在进行转型，将重点从中国转到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的报告指出，中小型德国公司现在成了转型的主力，他们一方面在撤出从中国的投资，一方面专注对美国的出口。这样做的原因包括避免关税、避免中国市场的风控等。而德国机械工业协会的统计显示，在今年1至9月，德国机械工程类公司对美国出口增长了 20%， 同期这一类企业对中国出口下降 3%。 该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维切斯 Ralph Richards 预计，未来德国出口仲会向美国倾斜，原因是美国已经重新开放，对中国的出口障碍却越来越多。欧盟数据亦证实，美国对欧盟的服务出口在去年增加了 17%， 反映出双方合作激增。比利时的化学公司索尔维对媒体表示，企业准备在美国投资 8.5 亿美元建设电池厂，原因是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我们更青睐美国。而在旅游业领域，美国游客成了拉动经济的主力。世界旅游组织指出，受美国游客的推动，欧洲今年1至7月的国际旅客数目较去年翻了几乎三倍。在中国经商近30年的台商廖金章表示，有中共在，中国经济可能失落50年。他更奉劝想在危机中进入中国的台商，现在如果仲贸然到对岸，必死无疑。廖金章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在中国经商近30年，在中国的经历令他更彻底地认识到中共的党文化。他说1995年当时台湾商界盛传留在台湾等死，到中国才有出路，令到他毅然决定选择西进，转战中国市场。在全盛时期，廖金章曾在中国拥有三座工厂，每个月的营业额在100万至300万美金之间。他说自己选择回到台湾原因之一是感到和中国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和中国人去竞争会发现他们没有底线。如果市场可以养活10间厂家，最终会被中国人玩成剩下一至两间，而且会因为不断地打价格战，导致自己面临高成本低利润的困境。市场万一出现一些风吹草动，自己亦难以再走下去。他认为这种文化绝对是中共养成的，他们无形之中教育大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个是一种斗争文化，和自由社会倡导的民主平等的理念截然不同。而真正令到廖金章决定放弃中国市场的关键原因，是近年中共为了保政权，视企业和经济发展如粪土的态度。直到今年中共对上海严格的清零政策更令他大彻大悟。他说中共真是没得救了，他们真是疯狂的，他们封锁经济中心，影响进出口等物流，令到中国经济直接被冻死。为什么会有一个政府不理自己国家经济的？他认为这个是中共严格控制人民的一种做法，他们要控制人民的所有层面，不只是金钱，还有自由。中国真的要重返文革时期。廖金章说，回过头来看那些没有去中国的商界朋友，他们的发展没有比去中国的差，当年戒急用忍的方向或者才是对的。目前美国正扩大对中共的科技制裁，他说美国要将中国的晶片制造打回到石器时代，中共不会瞬间崩毁，但会逐渐走向衰败。如果日本是失落的30年，中国可能因为中共失落50年。 以下的新闻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台湾九合一选举即将于26号举行，目前已经进入选战的最后冲刺阶段，多个地方竞争激烈，引发选民极大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目前竞争最激烈的是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重点仲是台北市。他指出，九合一选举类似美国的中期选举，通常对执政党不利，因为马上要为总统大选做党内的初选和提名，所以执政党民进党内各派系都摩拳擦掌。蔡英文希望不要提前成为跛脚鸭，而是成为党内各派系的共主，所以蔡英文要主导台北市的选举，避免在野党大胜，在野党小胜应该是没问题。总体而言，吴家龙认为这一次地方选举不等于预告总统大选。地方选举关注的议题通常比较具有地方性，包括经济民生之类的议题，地方建设的相关议题。至于总统大选，这样主轴马上就从经济和民生变成了国家安全，变成了是整体利益，而不是地区性或阶级性的利益。今年中共二十大上，针对台湾问题，习近平说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并称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亦一定能够实现，还首次将反台独写入党章。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三示警，北京将加速统一台湾。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认为，九合一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是透过这个地方选举可以向国际表达我们台湾民众是用什么方式来看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是否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大概在一年之后就会进行总统选举的投票，时间间隔是非常非常的短，所以现在地方选举的结果很快就会影响到接着下来的这个总统选举。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对于台湾来讲双赢更为重要。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亦谈论到这一次选举结果事关台湾向世界释放怎样的信号。此外他还补充说，选举的结果对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第二个部分，台海局势兵凶战危，除了中央守护台湾安全之外，地方首长以及地方议员、里长在战时要负起民防的责任，我想找啱人是非常重要的。一直以来，中共都被指控试图影响民主国家的选举，台湾更是极之严重。吴建中表示，这次在台的亲共团体比较安静，他们在国安五法的法律之前没有办法施展过去的一些作为，反而更加地地下操作，亦就是说透过微信上的动员，透过小规模的这种操作，从过去的比较表面化趋向于比较低调的方式。董思齐表示，台湾对假信息还是要多加提防，亦要注意中共在投票前会不会有一些过激的行动影响选民投票。他说，对于台湾的民主来讲，重点不是哪一个政党胜出，只要是这个选举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最后就是选民的胜利。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